我们先来读一处的圣经《创世纪》第二章二十四节。《创世纪》第二章二十四节。我们找到，一起来念。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不单只为我们死，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你要我们得与你的性情有份，要我们更多像你，更多追求你的圣洁，更分享你的性情。主，我们早上在你跟前来彼此交通你的话语，在婚姻当中你的心意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求你来先洁净我们。主，你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，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以致我们跟你没有难处。主，我们也把这个你的心意在婚姻里头你来教导我们，以致我们今天懂得如何在你跟前，无论在婚姻当中或者还没有进入婚姻的，我们一同的来认识你的心意。主，好叫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能够成就，以致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讨你的喜欢。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当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们会继续盼望能够分享关于婚姻这个主题。但是当我们交通的时候，我们都一起彼此的来代祷，以致我们的交通主能够借助我们一起的交通，越过人的软弱不配，我们一起彼此在主的话面前来看主的心意。之前我们看过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并且他设立婚姻是有他的目的的，他是要帮助人去爱主、侍奉主、更像主。不单指婚姻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的联合，婚姻本身也是为着叫人更多的经历基督与教会的联合。上个月我们开始看神如何设计人的婚姻，去达成他为人设立婚姻的目的。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节圣经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从这一节我们看见呢，神给婚姻几方面的设计。第一，我们看见那个二人的原则和设计。通过婚姻，神要人学习爱和被爱，彼此帮助扶持，同心的配搭服侍神。第二呢，我们也看过男与女的原则，就是这个设计的是男与女的婚姻，不是男和男或者女与女。神是恨恶同性恋的罪的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，我们刚才读过这一节的圣经，讲给我们听是男与女的婚姻。但今天呢，在这个世界罪恶的世界里头呢，一个人今天有同性恋的倾向，可能有许多不同的成因，譬如可能先天的原因、后天的环境或者遭遇，或者他以往种种的选择的影响。但是无论是什么的成因， 神都是爱他们的，并且神的心意是教他们得着救恩，背向罪恶，向着神活着的，拒绝同性恋的可羞耻的情欲，离开同性恋的关系和行为，追求神的圣洁，经历基督的洁净。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跟到十一节所说的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十一节，保罗这样说：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做背同的、青蓝色的、偷色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洁净成为成圣称义了。神所设计的婚姻是二人和男与女的原则，在人类生养儿女的事情上就很清楚地显明出来。我们想想看，神没有用天生天养的方法叫人生养众多，好像那些称为蒲公英的植物，他们是风把他们的种子吹到那里，他们就在那里生长。神也没有设计单性的繁殖，好像一些动物个别的就能够生产后代。神乃是设计两个不同性别的人在婚姻里头生产后代，在彼此相爱的关系和同工彼此相爱的榜样里头，叫儿女经历什么叫爱来成长的。这是神在婚姻里头二人和男与女的设计的智慧和奇妙。这两方面的设计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，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方面的设计，就是一夫一妻的设计。创世纪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说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里的人与妻子在圣经原文里头都是单数的，意思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联合，是一夫一妻的婚姻，是不能容许有第三者的介入的。神所设计的婚姻是人类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，为了建立和保守这一个关系，这个亲密的，神设计的是一个专一的关系，所以也是人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排他的一个关系。二人成为一体，就清楚讲到这个关系和爱，只是属于夫妻两个人的。神不允许夫妻他们把从神而来夫妻的爱呢，给婚姻之外的人。一个父母可以把父母的爱给不同的儿女，一个人可以把弟兄姊妹的爱给不同的弟兄姊妹，或者一个朋友的爱给不同的朋友。神却不允许丈夫或者妻子把夫妻的爱给婚姻以外的另外一个人，因为神设计婚姻的爱是一个非常排他的爱。没有这个排他的特性呢，这个婚姻的亲密就被污染和破坏。神是厌恶婚外情的，所以已经进入婚姻的夫妻必须保守这个婚姻的排他性，不单只自己要不断学习爱对方，也要远离婚外情的罪恶和他的试探，包括叫你动淫念的一些某些的杂质 电视节目或者网站，或者某一些不应该去的地方。约伯记第31章第一节，那里说：“我与我的眼睛立约，怎能年年瞻望处女呢？”因为神要做丈夫的眼睛更多用爱欣赏自己的妻子，年年瞻望自己的妻子，而不是别的人、别的女人。我认识有一位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个弟兄，他因为要跟其他同行做业务的人有一些应酬，当别人叫他参与他们醉中之乐的时候，他每次都是很干脆的说：“我不能够干这个，我干这个会下地狱的。”这样他就靠着主的恩典保守自己，在中国这个生意上这么复杂的环境里头，他保守他自己，也保守自己的婚姻家庭，也在同行里头建立了别人对他的尊重。特别是做丈夫的，需要保守自己的心思和眼睛，学习专一的爱妻子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粘合和成为一体的设计。创世纪刚才说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粘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里的粘合和成为一体，我们刚才说过，是人类人际关系中最亲密的合一。我们中国人常常讲，兄弟如手足，妻子与衣服，有一些人是这样讲，甚至有一些人说，我的亲生骨肉，是不是，是儿女。其实圣经呢，描述骨肉呢，不是描述父母跟儿女的，是妻子跟丈夫的。因为亚当他看见夏娃的，他就说，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所以是那个粘合呢，那个成为一体是很亲密的，是包括身心灵全人的合一。因为神所设计的婚姻是包括灵里头的合一。为着这个缘故呢，基督徒结婚的对象应该是基督徒，这样才能够有灵里头的合一。圣经没有说过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要结婚的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那人原文是那个男人，所以除非男人由神所赐独身的恩赐，否则他最好结婚。但圣经却没有说女人独居不好。对于是否应该结婚或者独身，保罗的话是很平衡的。一方面他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一、第二节说，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说男不近女倒好，但要免淫乱的事呢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他在同一章圣经第8、第9节说，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，若他们常向我就好，倘若自己禁止不住，就可以嫁娶，与其欲佛攻心，倒不如嫁娶为妙。另一方面呢，保罗在同一章圣经25到28节他这样说，论到同身的人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的怜恤，能做忠心的人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因为现今的艰难，据我看来，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。你有妻子藏着呢，就不要求脱离；你没有妻子藏着呢，就不要求妻子。你若娶妻，并不是犯罪；处女若出嫁， 也不是犯罪。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。然后保罗在35节他继续说，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，不是要劳弄你们，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，得以殷勤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。所以圣经并没有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结婚，因为无论是结婚或者不结婚，基督徒都是可以靠主过一个丰盛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的。另一方面，如果要结婚，圣经却清楚地讲到结婚的对象需要是基督徒。就如保罗在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7:39那里说，丈夫活着的时候，妻子是被约束的，丈夫若死了，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，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。既然保罗对丧偶的是这样，那么对一般单身的人当然是同一个原则。为什么保罗说基督徒的嫁娶是要找主里头的基督徒呢？他在哥林多后书6:14讲到一个很清楚的原则，那里说，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，不要同父异儿。婚姻跟其他的关系更需要运用这个原则，因为世界上再很难找到其他的伙伴或者合作或者比婚姻的更紧密，更一生一世。所以圣经的教导呢，是讲到基督徒要进入婚姻对象需要是基督徒。这个原则不单指年轻人本身需要清楚，关心他们婚姻的父母和亲友信主的都需要清楚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配偶还没有信主，神是有恩典，他是盼望我们能够把不信的配偶能够帮助他，我们有好的见证，我们跟他传福音来帮助他能够信主。神所设计婚姻不单只是夫妇两个人灵里头的合一，也是魂里头的合一，包括夫妇两个人心思情感意志的粘合。这个粘合是在主里头的，这是神给婚姻的设计，也是神给做夫妇的心意，要他们结婚以后不断追求在主里头的粘合。男人呢，通常是比较目标朝向的，还没有结婚之前呢，他们就有一个目标，喜欢某一个女孩子，他们就祷告寻求，盼望能够得着这个女孩子。但是当他们得着神赐给他们的配偶的时候呢，这个目标完成了，他们就很容易呢就放下这个目标，建立另外一个目标，可能是他们的嗜好啊，或者他们的工作事业。但是神的心意在婚姻里头呢，进入婚姻其实是个开始，是要他们学习靠着主的爱去帮助妻子亲近主，一方面自己亲近主， 更多经历主的爱，另一方面呢是帮助妻子亲近主，经历主的爱。学习追求在主里头夫妻的联合，这样呢夫妻两个人在心思情感意志上慢慢就更多的学习联合，越来越彼此了解，越来越彼此同心，越来越能够成为知心的朋友。这是神对夫妻的心意，用主的爱去爱配偶本身就是一个侍奉。当我看见一些白头发年老的基督徒夫妇手牵着手走路的时候，彼此扶持同心的时候，我心中都有感动，也为他们感恩。神的心意是叫夫妻两个人彼此联合，不单只彼此联合，神的设计更也是二人成为一体。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设计是在婚姻里头表达出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这个关系是包括夫妻两个人身体的合一。为着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设计，神给夫妻两个人身体有不同的构造，有关的功能和设计都是很奇妙，是神的创造，是美好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婚姻的床呢，是神所赐福的，是圣洁的，叫夫妻两个人能够在身体上用爱来服侍配偶，享受婚姻的爱，也叫夫妻两个人能够生养儿女，产生属灵的后裔。因为神所设计的二人成为一体是这样的圣洁和宝贵，所以年轻人在结婚之前需要保守自己的身体，甚至男女双方已经彼此相爱，愿意终身委身于对方，或者是已经订婚了，但是在证实成为夫妇之前，所有婚前性行为都是得罪主的，是玷污彼此的身体，是淫乱，是可羞耻的。神不要人污秽婚姻的床，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说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所以如果有人在这方面得罪主，我们需要到主跟前认罪悔改，得着主的宝血的赦免与洁净。另外婚姻之间这个联合和成为一体是这样的亲密和紧密，是人不可分开的。正如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七到第九节亲口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换句话说，两个人进入这个联合和二人一体的关系里头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就从此委身于和对方的联合，委身于对方的二人一体，委身于爱对方，所以人不可分开。神所设计的婚姻是一个人不可分开的婚姻，所以年轻人不可以随便 找一个草率的进入婚姻。在进入之前，做弟兄的要问自己，我是否愿意用委身的爱去爱这个女人呢？一生学习按照主的话来保养固实她呢？做姊妹的要问自己，我是否愿意用委身的爱去爱这个男人呢？一生学习按照主的话去尊重去顺服他呢？什么叫委身的爱呢？就是今天对方我觉得他可爱的时候，你爱他，你不离弃他。但是当他将来变得不可爱的时候，仍旧去爱他，不离弃他。今天你心情不错的时候，你爱他，不离开他。当明天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仍旧爱他，不离开他。今天对方带给你好处的时候，你爱他。今天对方带给你亏损的时候，仍然爱他，不嫌弃他。这是委身的爱。就是这个夫妻彼此学习委身的爱，叫婚姻显得更宝贵。因为不肯委身的爱呢，是一个叫人没有安全感的爱，也是一个很难建立信任的爱。神所设立的、所设计的婚姻，是一个人不可分开的婚姻，一个彼此委身的婚姻。因此，神是不允许基督徒同居的。因为同居的人是没有委身的爱。其实很多同居的人心中都有这个感觉。如果男女两个人是真心委身相爱，装备好自己照顾对方、爱对方的时候，为什么不公开结婚而选择同居呢？很可能就是由于缺乏这个愿意委身的爱，不愿意负起这个人不可分开这个婚姻的责任。因此同居不是神所设计的婚姻。神为着要保护婚姻中委身的爱，同居在神的眼中是不合乎神的心意。是误为婚姻的床的。但是很可惜，有一些基督徒因着无知，因为这个基督教的世界，今天甚至教会越来越世俗化了，很多价值观都受这个社会影响，以为同居是可以接受或者是可选择，没有追求认识神的心意，或者没有尊重圣经的教导，让自己陷在同居的罪里头，叫神的荣耀受亏损，也叫自己在神所原本赐下婚姻的祝福受亏损。所以今天如果有人仍旧在同居的关系里头，神的心意是叫神的儿女一个一个的被挽回到他面前认罪悔改，脱离这个得罪主的同居的关系，去追求主的圣洁。当两个人若清楚是主的心意进入婚姻的时候，就该在地上的政府面前正式的注册结婚，成为正式的夫妇，二人同心跟从神，同心见证 这个人不可分开的婚姻。另外，婚姻是一个人不可分开的关系，所以神在旧约清楚地说，他是恨恶离婚的。离婚不单只是对被遗弃的配偶造成伤害，对孩子也构成很大的创伤。神在旧约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。当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章第九节那里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他讲这个话之后呢，他在十一节十二节继续地说，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，辜负他的妻子。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，也是犯奸淫的。所以在主的眼中，一个离弃配偶与别人再婚的人，这个再婚是一个奸淫。是破坏了婚姻原本的合一，是辜负了配偶。另一方面，被辜负的受害的一方，他可能选择挽回犯奸淫的配偶，为了孩子选择留在原本的婚姻里头守候，等待丈夫回转。又或者受害者他选择与犯奸淫的配偶离婚，而去与别人再结婚。受害者在这个情况底下再婚，在主耶稣眼中并不是犯奸淫，也不是受害者一方破坏了这个婚姻的合一，而是犯奸淫的淫令的配偶先破坏了婚姻的合一。这个原则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。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。所以如果不是为淫乱的缘故离婚后再结婚，这就是犯奸淫，是主所定罪的，是主所不喜悦的。受害者如果是为着对方淫乱的缘故离婚了再结婚，他就不是犯奸淫。虽然圣经没有鼓励人在这个情况下再婚，离婚再婚，但却是容许的。至于受害者在这个情况下该选择守候在婚姻里头，或者选择离婚后再婚，这个需要他自己在主的跟前寻求。当然圣经是鼓励人复合的，这个要看这个人在主跟前的寻求。我们刚才从圣经的里头看过，神为着保护他所设计的二人成为一体，人不可分开的婚姻。我们略略看过 无论是婚前的淫乱或者同居，结婚的对象，或者婚外情，或者离婚再婚的事，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保护神所赐给人为人所设计的二人成为一体，二人不可分开的婚姻。目的是夫妻两个人能够更积极的学习追求彼此的相爱，在基督里头由灵魂体的合一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我们来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。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、三十五节，主耶稣当时刚刚替门徒洗脚，以后他就对门徒讲这段话：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主的心意是叫属于他的人都学习彼此相爱，当然这个包括两个属于主的做夫妻的人。其实两个做夫妻的是需要更学习彼此相爱。如果两夫妻能够学习彼此相爱，儿女、旁边的人、旁边的家人看见的时候，就认出这两个人真的是主的门徒了，他们就能够被教导、被吸引、学习来跟从主，做主的门徒。无论我们今天的婚姻的光景是怎样，主今天仍旧留我们在婚姻里头，神的心意、神的工作还是在我们身上要继续。无论我们的光景是怎样，但是主都有恩典的。主的恩典是可能我们很多的软弱，甚至很多的亏欠，但他的宝血都是能够够我们用的，他的恩典都够我们用的，以致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学习用主的爱来爱配偶。上个礼拜徐永弟兄讲到感恩，其中一个学习爱配偶的，按照主的话学习爱配偶的，可以从感恩开始，开始学习来为着今天主留在我们旁边的配偶感恩。主今天把配偶留在我们旁边，都有他的心意的。无论他今天的光景是怎样，无论那个夫妇关系是怎样，都有主的心意。从感恩开始，用主耶稣的眼光来看我们的配偶，只要我们配偶是个属乎主的人，主对他都有主的心意。从感恩开始，从自己开始学习在主跟前有个感恩的心。当我们越学习感恩，我们就越懂得用主的爱去爱配偶。为什么主要我们在婚姻里头学习爱配偶呢？ 因为主说他要我们分享他的性情，主要我们去向他。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婚姻的光景不容易，但是主给我们的婚姻是去学习爱，在这个过程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更经历主的爱，用主的爱来去爱，并且在这个过程里头，主借着这些的学习来叫我们自己成长，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。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，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不是在一些很空泛很飘渺的处境，那是帮助我们在我们身处的处境让主工作在我们身上来学习像他。另一方面，人的婚姻的关系是很亲密，是主的心意，但是只是在今生，不是永恒的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那里说，人从死里复活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所以这个夫妇彼此相爱的学习只在今生，目的是叫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像主。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不单只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把我们从地狱里头拯救出来。主耶稣为我们死，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他的目的，更重要的目的，是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。神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，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，只是个开始，他要学习追求主自己，追求主的圣洁，也追求像主。无论我们今天在地上，在这个短暂的一生里头，现在是否是在婚姻里头，主都要我们追求圣洁，像他。为着这个目的，其实主是付上极大的代价的。主从天上道成肉身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至终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最终为人三天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都带着一个目的的，是叫我们属他的人能够像他。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今天在地上人生的目标。在婚姻里头，神要借助婚姻来工作在我们身上，来得着他的心意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爱我们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你为我们上十字架。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宝贵的救恩。主，我们求你，开我们的眼睛，改变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的价值观，以致我们的人生能够有一个目标，就是去追求你自己，追求你的圣洁，来学习更像你。主，你知道人的话是很确切的，但主，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话来说进我们的心里头，也叫我们看见
你是何等的慈爱，你对的意念是何等的美好，以致今天无论我们的处境是怎样，主，我们都能够转向你，回到你身边，再次用靠着你的恩典接受你的慈爱，以致我们能够学习在婚姻的事情上来讨你的喜欢。主，我们把我们每个人都交给你，以致我们在你跟前能够做蒙福的儿女，也能够当不幸的人，包括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儿女，看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，被吸引来跟随你，去看见在地上这么多充满罪恶的家庭，这么多的扭曲的光景、破碎的光景，你仍然是人的福音，你仍然是圣洁的神、荣耀的主。我们将祈求，求你的旨意成就，荣耀归给你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